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上回讲到，兔兀骨中了诸葛亮的计，三万藤家军都钻到了大峡谷里。那十个黑油贵车里边装的都是火药，被火把点着之后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这蛮兵身上穿的藤甲本来是藤条精油做成的，见火就着啊。这兔兀骨的三万藤家军是躲无处躲，逃无处逃，都活活被烧死在谷里边。诸葛亮在山上见了他，不禁流下泪来，说他虽然对国家有功，可是烧死这么多人，他是犯了大罪呀。话说蛮王孟获留在寨中，正盼等着乌兔谷的消息。就在这时刻，忽然见到有1000多个蛮兵来到寨前，向他跪下说：大王，兀兔谷大王率领的藤家军已经把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了，请大王快带兵前去，一定能捉住诸葛亮。大王，我们原来都是您手下的人，我们是不得已才投降诸葛亮的，今天知道大王的兵到了，我们都逃了回来了。孟获听这些蛮兵的报告，心中是非常高兴，立即带领大小头目和蛮兵上马往盘蛇谷去。到了谷口，只见谷内是烟火弥漫的，两边山上都是诸葛亮的军。孟获知道这是中了计了，急忙传令退兵。正在这时，一声鼓响，张仪在左，马忠在右，带领队伍从两边截杀过来。孟获是刚想抵挡，队伍中那跑过来的1000位蛮兵发声呐喊，把孟优、带来洞主、祝融夫人和大小头目通通都给捉住了。孟获一看不好啊，打马想冲出重围，向山路逃去。原来那1000个蛮兵那都是为了感谢诸葛亮不杀之恩，特意去捉拿孟获的。孟获这时候沿着山路逃出有4-5里地，忽然见到一株人马拥着一辆小车拦在前边，车上坐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这时候就见诸葛亮大笑着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蛮王孟获，你还往哪里逃啊？孟获一听，调转过马头想往回跑。这时候诸葛亮手下的一位将军马岱抢上前去，一把把孟获是给活捉过来。诸葛亮回到寨中，叫把孟获这几个人送到另外一个营帐，而且是用酒席招待他们，然后又回头对马谡低声说了几句话。马谡听了诸葛亮的话，笑着走出去了。这边孟获和他老婆祝融夫人还有孟优、带来洞主等这些大小头领正在饮酒吃饭，马谡呢走进来了。马谡对孟获说：大王， 我们丞相说他不好意思再和你见面，特意让我来通知你，放你回去。你回去之后呢，还可以重新整顿兵马，再来跟我们决定胜负。孟获这时候听了这个话，流着热泪说道：啊，丞相把我抓七次放七次，七擒七弄，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事啊，我怎么还敢跟丞相作对了？于是孟获就带领着老婆弟弟和众蛮兵蛮将来到诸葛亮的帐前跪下请罪，口中说道：启禀丞相，我再不反了。诸葛亮问道：那你今天心服了吗？孟获说：丞相，您对我的恩情，我子子孙孙都要感谢，我心里边哪还能不服呢？孔明听了非常高兴，传令重新摆设宴席招待孟获。饮酒中间，孔明宣布任命孟获做永久的蛮王，蜀军占领的土地都退还给他。孟获一听，和蛮兵蛮将都是十分感动啊，向诸葛亮是拜了又拜，才告辞走了。话说诸葛亮平定了南方，叫大军休整两天，然后命令魏延领本部人马为前军，于九月初班师回朝。孟获这时候就率领大小洞主酋长一直把诸葛亮送过了泸水，这才恋恋不舍地和诸葛亮分手。话说诸葛亮征南回来之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魏国的皇帝曹丕就病死了，曹丕的儿子曹睿就继位当了魏国的皇帝。诸葛亮觉得这个时候正是攻打魏国的好机会，于是便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表达了自己深切怀念刘备报效国家的心情，决定出师征伐魏国。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率领30万大军离开成都。这个时候马超也去世了，五虎大将只剩下了赵云。诸葛亮因为赵云上了年纪，想把他留下，可是赵云怎么说他也不肯留下，诸葛亮只好任命赵云做先锋，让邓芝协助他。话说蜀军一路北上，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座城镇，在岐山扎下大寨。特别使诸葛亮高兴的是，他在攻打天水的时候收降了文武双全的年轻的将军姜维。姜维他的字叫伯约。姜维这个人不仅枪法好，武艺出众，而且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很有智谋。诸葛亮得到姜维的时候， 拉着姜维的手说：好，我从离开隆中以来，到处访求贤士，想把我这一辈子的学问传授给他，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今天遇到你，我的心愿算是实现了。从此姜维便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老师来看待。话说魏国的军队是连连吃败仗，抵挡不住诸葛亮的蜀军。魏国的大都督曹真只好写信告急，向曹睿求救。曹睿这时候就任命司马懿为平西都督，张合为先锋，率200,000大军去援助曹真，迎敌蜀军。出军之前，张合向司马懿问道：将军，你打算怎么进兵啊？司马懿说：好，秦岭的西边有个地方叫街亭，街亭旁边有座山城，名叫烈柳城，这两个地方都是通往汉中的要地。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地方占住，就截断了蜀军的粮道，诸葛亮只好向汉中撤退。这个时候，我们率军从小路陈氏拦击，一定能打个大胜仗。诸葛亮如果不撤退，我们就把各处的路口垒断，用兵把守，一个月的时间，蜀军饿他都会被饿死。张合听了，心里边是非常的佩服。话说诸葛亮在岐山大寨听说司马懿率领人马来了，吃惊都说：司马懿领兵前来，一定会先取街亭，截断我军运粮的道路。于是便向众将问道：你们谁愿意去把守街亭？话音刚落，马谡站出来说道：我愿意去。好，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三国演义》。